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1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大家呀，平常啊，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上当，对吧？为什么会上当？因为对方布置了谎言，布置了陷阱，把你引入其中。一旦掉到这个坑里之后啊，往往不能自拔。所以就咱们普通人来讲，平素最恨假的东西，最恨谎言。但是为什么我们屡屡上当？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普通人，我们的信息量最少，对不对？我们的力量最微弱。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骗子，这些谎话，他们钻进了我们的心里，他们抓住了我们的心理，所以我们才会上当，所以我们才会掉在坑里。今天这个题目大家看一下，中央要是撒谎，谁能扛得住？讲的是公元1935年的事情，90年前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首先不要瞎联系啊，核定本可以看，但是不能瞎联系。今天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谎言来自于一个号称信用力最强的方向的时候，那么我想问一问在座的诸位，你能不能扛得住？你能不能避免不掉进坑里？温故而知新呢？咱们讲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讲常识啊。什么叫常识？换位思考。骗子谎言是最喜欢换位思考的，否则他怎么会钻进你的脑子里，钻进你的心里？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啊，就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谁先翻脸的？我们正常人想的是什么？那肯定是红四方面军，因为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宣传铺天盖地讲的都是张国焘如何分裂中央、分裂党、扯旗造反，对不对？大家从来都没有想到中央红军会不会先下手，没想到。为什么？因为大家有一个固定的思维，一般都是谁强谁先动手，对不对？谁弱谁后动手。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一条标准啊，一直在告诉我们谁弱谁就必须后动手。哪怕老大这辈子一直在强调啊，后发制人，那也不等于说他每一次动手都是后发制人，不是的。哎，所以今天这个题目，中央要是撒谎，谁能扛得住？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草地上的这场龙虎斗，事实证明恰恰是中央红军先挑起来的。如果你看不清历史，你看一看现实。现实当中那位罗大侠啊，单枪匹马，形单影只，哎，他就可以挑战一家非常巨大的饮食公司。请问他们谁先挑出来的？哎，但是如果你看不懂历史的话，你同样也看不清现实。那么今天咱们就先从李先念给老大送香肠说起，因为这个香肠里边就有一系列的谎言和陷阱等着我们。昨天不是讲吗？李先念作为先头部队去迎接老大，喊的这个口号啊，欢迎党中央，欢迎毛委员。 实际上是把这个委员变成了主席。那么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概念呢？李先念手下的这些人回来向李先念报告，他说：“政委啊，我们看到有一大批人，他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不三不四的，那个帽子上呢倒是没有青天白日那帽灰，哎，晃里晃当的，手里呢有的是拿着武器，有的是拿着烧火棍。这帮人看起来不像是正经人呐，要不要打一个伏击？”李先念拿手一摆：“胡说，打什么伏击啊？这就是中央红军，知道吗？”对了，看起来不三不四的啊，穿的这个衣服也是各色各样的，那就是中央红军。所以你看啊，为什么人家李先念能够出类拔萃，就是人家避免了第一个坑，这时候要打一个伏击，这叫什么概念？这叫袭击中央啊，知道吗？一辈子都洗不清罪名。但是26岁的军政委李先念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越是打扮的不三不四的，那越是中央红军，那越不能打。那么这是啊，红四方面军眼中的中央红军。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央红军眼中的红四方面军。先请出杨尚昆年谱啊，我手里拿的这本书就是杨尚昆年谱。杨尚昆当时的原话是这么讲的啊，杨尚昆说，红四方面军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边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你看四方面军看中央红军主要看他们的着装啊，穿的都是国民党的军装，而中央红军看红四方面军主要是看他们干部啊，都背着香肠和腊肉，所以你看不是一个量级的。中央红军的需求是什么，从杨尚昆的回忆录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李先念马上安排给主席，就给老大先送过去一批香肠。老大乐坏了，一边吃着香肠一边说，我都有半个多月没有吃上这东西了。大家听一听啊，半个多月没有吃上这个东西，多少年之后老大还记着这一幕。有一次啊，他请这李先念吃饭，他就说了，他说长征那个时候先念同志给我们带来的香肠那是雪中送炭呢香肠这件事给老大留的印象非常深。如果光给老大吃香肠，那他就不是李先念了，他也就当不到国家主席了，当不到党中央的副主席了。你光给阎王爷啊打点能行吗？以前不是有那句话吗？啊，阎王爷好办，小鬼难缠呐，对吧？所以李先念专门请杨尚昆吃饭，十几道菜摆了一桌子，把杨尚昆给乐坏了。杨尚昆晚年的回忆录里边是这么写的啊，李先念请我吃了一顿饭，十几个菜，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了。看到了吧，杨尚昆的回忆录原文如此。其实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啊，看到两个问题，就是军团首长与中央首长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这个级别啊相差多悬殊。老大是半个多月没有吃到香肠了， 而红三军团的政治委员杨尚昆是有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菜了。看到了吧，这就是差别。为什么都愿意当中央首长？哎，这个秘密就在这里。而另外一个方面，杨尚昆是在红三军团担任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是在彭总的领导下，强调的是什么？有盐同咸，有糖同甜，有苦同吃，有难同当。所以红三军团的政委苦了点，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吃过十几个菜的饭菜，很正常，因为彭总也没吃上。这个才叫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吧？而不像有的那种挂着羊头卖狗肉，自己肥吃肥喝，然后出来告诉大家，哎，你们要艰苦朴素啊，要学会吃苦啊，那是假的。哎，但是大家看到了吗？真的不行啊。咱们的杨主席啊，一吃上饭这眼泪就下来了，将近一年没吃了，太苦了，晚年都忘不了。彭总坚持啊，有苦同吃，有难同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为老百姓发声吗？因为他跟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嘛，所以在下一个再下一个猪年1959年距离1935年正好24年吗？被打倒了。因为你搞不清楚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知道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幕。在出发前红四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也就是鄂豫皖苏区的第二号人物，当时叫川陕苏区，陈昌浩，著名的28个半之一。陈昌浩当时非常激动，我们要去迎接中央了，我们要跟中央会师了。然后他命底下人刷上那个大标语，30万红军大会师。陈昌浩的激动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这个人啊，徐向前在晚年给他一个评价啊，我手里这本书呢是徐向前的回忆录。徐向前在他的历史的回顾这本回忆录当中，他强调一点，他说陈昌浩这个人容易狂热，就是喜欢激动，也难免啊，因为陈昌浩当时也就20多岁。也是一个标准的年轻人，年轻人都有点狂热啊。那么他的狂热是谁造成的呢？中央。而徐向前到底比陈昌浩要老成，要成熟一点，更主要的，他是一个军事专家。他在看到这条标语的时候，徐向前就掩饰不住自己的冷笑。这个话是徐向前讲的原话。徐向前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就是朱德的老秘书廖盖龙采访他的时候，徐向前对廖盖龙就讲，他说我当时就冷笑，不停的冷笑，我就对陈昌浩说，哪有那么多红军。陈昌浩一听就懵了，这话不能乱讲，你这是反党啊，你反中央，你知道吗？陈昌浩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陈昌浩被中央给忽悠了。当时瑞金一直在向各苏区各根据地宣传，中央红军发展到30万人，知道吗？所以陈昌浩还算是打了个埋伏，就说我们这边啊，8万多人，就算9万。因为他们打的旗号是10万红四方面军嘛，那么中央红军30万从这个中央苏区出发，一路打一路跑，那肯定要减员嘛， 但是也不会减太悬殊，怎么也还有应该有20万红军，对不对？所以两下一会合叫30万红军大会师嘛。陈昌浩的这个数学是这么来的。然而徐向前就冷笑，哪有30万？事实上，李先念把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如实的向张国焘做了汇报。张国焘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哪来的30万红军呢？啊，中央一直可是告诉我们他们有30万大军呢，到底有多少啊？咱们得知道咱们的家底儿啊，对不对？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上场了，演了这么一场苦情戏。这个人在大家心目当中是最不应该撒谎的，就是谁撒谎，哪怕老大撒谎，你也想不到他怎么也撒谎呢？他怎么就不能撒谎呢？林彪说过，说假话能办大事儿。他要办大事儿，他怎么能不说假话呢？那么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就是张国焘最信任的一位老战友。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张国焘最信任的老战友，把张国焘忽悠的一愣一愣的。他就是广大红军最爱戴的总司令朱德同志，非常敦厚、非常朴实的总司令。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儿啊，再见。